们看十六章，十六章更是讲耶利米本人，讲什么呀？受苦遵旨，忠传神言。当然他所传的话也关系犹大人，耶利米的一生跟犹大人分不开，跟犹大人命运也分不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到第九节是第一段，是受苦遵旨，做全民背弃的预兆。第一段里面是耶利米做预兆，后面他还受苦中还忠心的传神的话，所以就包括两方面：一，受苦遵旨，这个滋味多难受，因为受苦还要遵循神的旨意；第二，还要忠心传神的话。所以第一段就是耶利米怎么做预兆，他做什么预兆？神让他自己受苦，遵循神的旨意，做全民废弃的预兆。我们看第一节啊，这是前九节、啊、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哎呦，这耶利米要受苦了，孤独一生，哪个没有妻子舒舒服服享受，外面受苦，回到家里还能温暖，耶利米连个家都没有，没有啊，不许娶妻，也不可以生儿养女，当然不娶妻就没有儿女，孤孤独独一生。神说你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你耶利米本身，你的遭遇，你的经历就是为全民做预兆，这是为了做预兆，就表明当时时候已经到了什么时候了。因为什么？神告诉他，神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国中送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都必死得甚苦，做儿女的死得甚苦，做父母的死得甚苦。你有家庭，那你有家庭都死，各个家庭没有幸福了，没有快乐。家庭是温暖，家庭是神的赐福的一个象征，是温暖的这个相爱，没有了，做儿女也死光，做父母的也死光，死的而且甚苦，没有人爱哭，也不得埋葬，在地上像粪土被刀剑，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给空中的鸟、地上的野兽做食物。这不是被掳吗？被掳，亡国被掳的惨局，还什么结婚不结婚啊？什么生儿养女？所以耶利米啊，你就苦吧。现在耶利米亲自做预兆，所以先知啊，旧约的先知一个一个都是这样。以赛亚是虽然是住在王宫里面，他是王贵族的子孙，但是也是受苦，最后什么被拒死。以西结神说你要顺服我，让你所亲爱的你的妻子忽然间就死去，就被接去，你还不许哭，做什么？做以色列被掳的预兆。以西结是这么个预兆，那你有妻子忽然间就死掉，你的爱妻死掉，这个是你不可以结婚，你不要娶妻，你尽管有多好的条件，神说不可以就不可以，耶利米就完全顺服，这叫顺服，这叫自己的一生成了全民的预兆，受苦来遵循神的旨意。以赛亚妻子儿子起的名字，一切的一切都是预兆，都是预兆，没话讲，先知们他们都是这么顺服。这是第四节，底下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下面两个神的吩咐，一就是第五节，你不要到哀丧之家。一般呢，我们是应该到哀丧之家，是不是？传道书告诉我们，你不要到宴乐之家，你要到哀丧之家，因为死是人人的结局。但是这里呢，这里特殊了，那个丧家你也不要去。第八节，宴乐之家你也不要去。那耶利米成为牧头人，不能够与爱哭的人同哭，也不能与喜乐人同乐。那新约不是告诉我们要爱与爱哭的同哭吗？遭丧之家你应该去吗？现在神说不要去，这非常时期特殊情况，遭丧之家不要去，宴乐之家更不要去，你就要做个牧头人，不要感情这么发一发，那么体贴体贴，牧头人，谁让你哭你才哭，谁让你怎样怎样，你看从这百姓夺去了，犯罪的结果没有平安，没有慈爱，没有怜悯，哭都不用为他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某人悲伤，有的时候你都不要为他悲伤，罪有应得， 阴德，那种同情的泪啊，该洒就洒，不该洒不要洒。应该洒什么？因为这百姓啊，得罪神了，平安没有了，慈爱怜悯都没有。神想什么人是平安？你悔改，你行公义，你追求公义才有平安啊！你敬畏神，神才有慈爱。你肯悔改认罪，像那个税吏一样，神的怜悯就临到啊！税吏和娼妓都先进神的国，但是这帮人让神伤透了心了。所以你不要哭，连大带小都必在这里死亡，不得埋葬，也不要为他们哀哭，不用刀划身，也不是投光土，这是外邦的一种风俗，没有人为他们难过。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掰饼，因此人安慰他们。他们丧父丧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父母同天而死，这到第七节为止，就是说犹大家的命运就是如此，因为大大得罪神，惹神发怒，不要为他们哭。为什么？因为为鲁是命定，是一定要管教责罚。底下第八节，也不可进入宴乐之家，你看看都要被掳了，还在吃喝玩乐，还在新郎新妇。但是神说什么？为什么你不要进入宴乐之家？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喜快乐的声音没有啦，新郎新妇的声音也窒息了，再没有欢乐。这个话我们可以看启示录十八章，主来之前巴比伦倾倒了，地上一切欢乐，一切什么呀，新郎新妇，一切的什么跳歌唱什么跳舞唱歌的声音，是一切的声音全部都窒息，不再有了，不再听见了，都没有了。启示录第十八章有七个没有，不再没有啊，不再有这个人，什么都不再有了。为什么？因为惩罚来到，命定废炉。这五节到九节，这不是也是耶利米得这样去做？上帝说：“你做个木头人，好，我就做个木头人。”让人说这个人怪怪，人家哭他也不哭，啊，人家跳舞欢乐他更没有他，为什么呀？做预兆，这样的表现，不进哀哭这个遭丧之家，也不进宴乐之家，也是为了做预兆，就表明以色列犹大子民就要遭遇这样的事情，没人为他哀哭，都不得埋葬。尸首都给空中的飞鸟、地上野兽吃，你说惨不惨？耶利米就要这样去做。底下十节到十三节，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就是回答了为什么如此，因为他们犯罪比列祖更甚，比列祖更甚，所以到一个地步，就是非被掳不可了。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还问自己有什么罪？难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罪？有的人就是这样，我们犯了什么罪？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应该问自己，应该问自己。所以十节以后就是耶利米在受苦中亲身做预兆当中，还要忠心传神的话，一面受苦一面忍受，不结婚啊，不结婚啊，孤独就孤独。做个木头人就做个木头人，你说这人没感情啊？是的，就没有。我们的感情只有在神的里面，乐他所乐，忧他所忧，担他所担，哭他所哭。所以神说，他们问的时候，你就要这么回答，你把这个话指示百姓，意思你就回答。因为他们问呢，我们为什么遭这么大灾啊？耶和华为什么？为什么？还问为什么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呀？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孽呢？下面十一节，神说：“你就对他们说，说什么？还是照样传神的话？这个胆量得大呀！这些人不知罪，甚至认为自己没有罪。一个人最可怕的是，有明明有罪，还觉得我有什么罪？我没有什么罪，你们都痛悔，我不需要痛悔。这样的光景是最可怕，麻木了。神说：你就要对他们说。”说什么？十一点，耶和华说：“因你们列祖离弃我，第一又是离弃神；第二随从别神；第三不遵守我的律法，这三条罪，还说没有罪？离弃神，神说 在神面前神屡次说，是我把你们从埃及铁炉之下把你们带出来，为奴之家带出来，我救赎了你们，所以你们进了迦南美地，你们不要忘恩负义，你们不可忘记我，不要心高气傲。这里呢却是离弃神，离弃神不是忘恩负义最具体的表现，而且去找别神，另有所爱，去随从别神，侍奉敬拜，还有什么不遵守我的律例，而且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所以就罚这一代吧，比列祖还要厉害，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行行事，甚至不听从我。神特别兴起个忠心的仆人，就是耶利米，在被掳的前夕苦口婆心谆谆教导，一面做预兆自己受苦，但是就是不听，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所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你不是爱拜偶像吗？你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不在，我必不向你们施恩。那这段就是回答，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自己有罪还说问为什么，那你看看知道什么罪，离弃神随从别神，又不遵守神的律法。今天我们读的是申命记第四章，神就说了，我向你们显现的时候，我没有在何烈山上伸出，我没有让你们看见我的形象，所以你们要谨慎，分外的谨慎，免得上天下地就是空中的又是地海里的，你拜来拜去，或者男相女相。神特别提醒，申命记第四章，神说你要分外的谨慎，怎么说也不定。后面神说了，神说什么？申命记第四章23-24，我请大家看一下啊。为什么比列祖更甚呢？列祖还没像你这么厉害。23节啊，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神与你们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所以今天你遭灾。记住这句话，24节一起念，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什么意思？不能容忍你这样的离弃神，去另找另有所爱，就如同一个丈夫不能容忍妻子去浪荡，去找什么呀，找第三位，你说这个能容忍吗？这绝对不能容忍，神是烈火，神是要愤怒，神怒气像火一样就燃烧。后面就是神说，我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如果你不听话，神说把你从美地赶走，你再不能长久，一定被除灭。那这个话现在就果然应验，所以我们读了申命记就知道，神今天对犹大的刑罚一点完全是照着神的话，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嘛，烈火的神就发怒了，必不向你们施恩，因为你离弃神随从别神，不遵守神的命令，这一切的律法就是叫我们敬畏他，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下面14-15，神却是允许将来有一天子民要被掳归回。14-15是好的，是神借着先知说出预言，所以神说什么耶利米说什么，神说被掳你就讲被掳，神说归回你就要讲归回。你看这两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什么？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之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他们经历了神第二次的拯救，第一次是从埃及把他们救上来，第二次是北方，你说乌勒亚述巴比伦都在北方啊，把他们领出来，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重归故土。将来有一天神这么允许，这个只要等到主再来，主来之前才应验，现在以色列陆续的在归回国，这不是正在应验吗？正在应验，要回来再入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这个归回啊，不但从北方啊，四面八方从全地后来都被归回了，这对以色列讲也是个神迹了。经过 过千年万代，多少代下来，已经都亡国灭种了，竟然还要恢复，因为神是信实的。最后，我们接着看十六到十八，十六到十八讲什么？讲神对这些个犯罪的子民，让他们要遭敌掳掠，无人幸免，无人幸免。因为什么？因为神的眼目查看他们的行为。神举了两个例子，什么例子呢？十六节说，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我们这的打鱼的呀，把鱼打上来什么意思？你没有活路了，鱼一离开水就完了，就是叫他们被掳的意思，像打鱼一样把你们捞上来，离开了你的故土，那么一打上来不就死了吗？还有，我招许多打猎的来，这都指着列国列邦，神借着列国列邦来刑罚神的子民。打猎的也不客气，都是无情的，从各山上、各岗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你藏在这个角落、那个山洞，你在拜偶像。是我招打猎的来，把你们都打出来，都猎取他们。因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些的行为，你不要以为你在山洞里面，你在个石头缝里面，你在偷偷的暗中拜偶像，上帝看不见。我们常常一种想法，幸运呢，以为上帝看不见，侥幸的心理。神说我的眼目，神的眼目什么？遍察全地。查看他们一切的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名也不能在我面前隐藏，遮不住。就好比神兴起打猎的、打鱼的一样，把你们都打上来，都猎去。我先前我先要加倍的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加倍的报应。为什么？所以十八节后面就告诉你什么原因，神这么样的招打鱼的、打猎的，这么无情的，把你都打出来，把你都招出来，把你都让你被掳掠，让你不得生存。什么原因？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图，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究竟可憎之师是什么？可厌之物是什么？可憎可厌，可见的是神非常憎恶的。神憎恶什么？神憎恶的是偶像，憎恶的是行淫。所以以色列人、犹大家拜偶像行邪淫，就好比是可憎的尸首，玷污了神的地。可厌之物都是指着偶像邪淫，充满了神的产业。所以大家看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四十三章啊，以西结书，这是以西结在异象里看见被掳归回的光景。以西结书四十三章四十三章第七节开始因为第一节开始就是以西结在异象里看见荣耀归回，不是被掳的时候，是荣耀离开他也看见了。现在呢，被掳归回，他看见荣耀什么？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城，回到圣殿。那么接着呢，就是第七节了，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下面就是七节的末了，一直到八节、九节，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被掳现在归回这个殿，神说就成了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神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那就是彻底的除尽了一切的什么邪恶、偶像、邪淫。他们是怎么光景？他们原来为什么神让他被掳玷污神的圣名，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尸首就代表罪恶、腐蚀啊、腐烂。君王的尸首就君王带头拜偶像、行邪淫，把尸首都挨进神的殿，使他们的门槛挨进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进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之间仅隔一墙。一切的犯罪作恶还在敬拜神，这不都是假的吗？仅隔一墙， 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就是为什么被掳？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恶，可憎可厌，快快远除。和他们君王的失守，特别提君王的失守。这刚才不是什么耶利米书十六章，这里看用可憎之失守来玷污我的地。君王失守什么？就是君王带头犯罪，拜偶像行邪淫，一个个随从重用假先知，拜他们的假神。你必须远除邪淫和君王的失守，神说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神多么忌邪，你在圣殿的旁边，你在锡安的高处，你在什么呀？你在这犯罪作恶，拜偶像行邪淫，充满神的殿，所以神圣殿都舍弃不顾。你所罗门在造的再好的圣殿，神都舍弃不顾。所以这一段就是为什么把打鱼的打猎的都招来，因为你们用可憎之事玷污了我的地图，可厌之物都是代表偶像邪淫。因为他们外邦的风俗，一面拜偶像，一面行奸淫、行邪淫。那庙里的祭祀都是男祭女祭，这么污秽可憎，所以我们要远除啊！啊，这两个字、啊，求主给我们远除一切可憎可厌，不要神看了可憎，你还去宝贝，你还看为好，你心底深处还偷偷的，还不肯到现在不肯舍弃，到现在你不远除，那你怎么蒙恩呢？底下我们看十九二十一，这是最后一小段。耶和华神和偶像相对比，比比偶像算得什么？所以耶利米在祷告，耶和华呀，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耶利米被分别出来，虽然苦是苦的要命啊，又被咒骂啊，又遭凌辱，又被弃绝啊，又非得还得做预兆，还得做表演啊，让人看这个人怎么不结婚呢？啊，这个人怎么怎么样？受凌辱啊，他都甘心。因为什么？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是我的避难所，这不就够了吗？神保护他。列国人必从地极来到你这里，说我们列国所承受的不过是虚假，是虚空无物之物，无益之物。有一天，他的意思就是虽然这些列国都在拜偶像，神的子民也跟着拜偶像，但有一天列国的人从地极都来，所以地极的人都要仰望神的救恩呐、啊，都要仰望神呐、啊，都要来了，来了说呢，承认我们列祖所承受不过是个虚假，是个偶像，虚空无益之物，你拜了半天，空空洞洞，是吧？人岂可为自己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所以耶利米做过总结，哪里有神？除了神以外，你还有什么是你的神？你占了神的地位，啊，不爱神。所以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名是耶和华了，让他们认识神啊，列国列邦都要认识，何况神的百姓，是吧？所以神的手，神的能力能够叫他们知道。怎么叫他们知道？经过被掳，有一天归回，真正敬拜独一的真神，不再拜偶像，不再抱着个银龛，抱着个偶像，真正彻底归回。所以这一小段最后就是耶和华的神，耶和华神与偶像相比，一切人岂可制造神呢？其实这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神，除了以外再没有别神啊，再没有别神。所以耶利米这么苦，忠心传神的话，是吧？一面忍受苦难，所以十六章就受苦遵旨，忠传神言。求主兴起这样的工人，就是让我们要愿意做这样的工人。为什么？虽然这么苦，但是他最后说，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是我的避难所。他有这逃，他有这躲，神是他的一切，有神就够了。列邦的神哪个是真神？连他们从地基都要仰望这位真神，都要承认我们怎么样，我们所承受的，我们代代所承受的不过是个虚假，叫自己欺骗自己，拜了半天。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拜偶像。这两章都讲到什么罪？离弃神，拜别神， 招来这么大的祸患。他被神弃绝，甚至先知祷告都没用，都不要为他们祷告。所以最要紧，我们自己要祷告，要快点认罪痛悔，让我们体会神的心，像耶利米一样，这样的体会神迹，这样的受苦遵行神的旨意，结果他蒙搭救，而且在受苦中他还继续传神的话，忠心一直到底。所以耶利米啊，我们读耶利米书最要紧就看耶利米这位先知，真是硬骨头，真是个铜墙壁，坚成铁柱铜墙，真是打不倒。所以就是因为他不住的祷告，也是因为他以神的言语当作食物吃下去，把神的话当作他心中的欢喜快乐，所以这是最给他最大的帮助。一个是祷告，一个是主的话，使他能够始终站立得住，还能够继续传神的话，没有被打倒，连自己亲人骨肉父兄都推翻他，都反对他，你说这受得了吗？你在人间找不到同情，孤独无助，但是神是他一切，神是他的帮助，神坚固他，甚至仇敌都向他央求，仇敌都为他效力。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怕环境，怕的是我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始终为什么耶利米始终能传神的话，说明他跟神的关系始终是这么密切。虽然苦得很，我成了众人的咒诅，受凌辱，他始终还是能够灵里还能够清楚有神的话不断的临到他，始终明白神的旨意，而且始终的传神的旨意，为神的旨意而受苦。